嗨，大家好，欢迎收听 Linda 的美国时间。今天呢，节目中要分享比较惊悚的一些故事。这次要分享的故事呢，是我不是在 Am I the Asshole 上面板上找到的，而是在一个Reddit 上面叫 No Sleep， 就是失眠睡不着这个板上找来的一些故事。那因为今天的故事其实还应该是算是 R 级的限制级吧，所以呢，如果对比较血腥啊或者是失踪人员的，其实这个板上就是这个搜救队，这个人他是在搜救队工作，然后他把他就是在搜救队里面工作这么多年的经验，然后有一些不可以解释的故事上到板上来跟大家分享。那也因为他第一篇的反应很好，所以他就连续 po 到第四篇第五篇的 po 文，然后都得到非常非常大的回响。那我也是哇，花了很多时间看完这些东西，让我莫名其妙对很多urban legend， 就是一些都市传说，还有一些莫名的无法解释的事情感到非常的好奇。但是呢，因为这些无法解释的事情非常的有画面，大家就说我天哪，没有听过像这样子离奇的故事。那今天要分享的这些故事们呢，有些我已经做过处理了，就是我不是鬼故事，不算是鬼故事，但是是很有画面很惊悚的一些故事。如果你胆子没那么大，你可以找你朋友一起来跟你一起听，或者是你就跳过这集，我也觉得很 OK。 那话不多说，赶快来进行我们今天的 Reddit Story。是美国森林管理局的搜救人员，我有一些故事要跟你们分享。我不确定该在哪里发表这些故事，所以我想我就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已经做搜救的工作有很多年了，在这段时间里我见到一些很难以解释的事情。我还蛮擅长在森林里郊区找到失踪或走失的人口，我对这方面有相当不错的记录。大多数的时候他们只是偏离了道路，或者是滑到下一小段的悬崖，找不到回去的路。而大多数的人当迷路的时候都有遵守待在原地的原则，而不会走得太远。但我曾经遇到几个到现在我还是印象很深刻的案例，其中有两个案例呢，从发生到现在都让我很困惑。而在经历这两个案件之后呢，我把他们当作我在搜救时候更加努力搜寻的动力。第一个案例是一个小男孩跟小女孩和他的父母在一个山区摘梅子，小男孩和他的妹妹一起，两个孩子大约在同一个时间失踪了。他们的父母一直跟在他们旁边，只有短短几秒钟，他们弯下去个草丛采些蓝莓的时候，一转身两个孩子就不见了。当他们的父母找不到两个孩子时，他们立刻联络我们来搜寻那个地区。我们很快的找到女儿，当我们问他哥哥在哪里的时候，他就说他被熊人 Bear Man 带走了。妹妹说那个 Bear Man 熊人给他一些小梅子，要他保持安静，因为他想跟哥哥玩一会儿。他最后看到他哥哥的时候，他正骑在那个熊人的肩膀上，看起来很平静，没有任何的恐惧感觉。当然我们刚开始想到的时候应该是绑架，但是在那个地区我们从来没有发现过有任何人居住在附近。这个小女孩还特别说那个熊人不是一个普通人，而是一个又高身上又很多毛的一个人，像一只熊，还有一张奇怪的脸。我们因此在那个地区搜寻了好几个星期，这也是我参与过最长的一次搜救。但无论如何，我们怎么样地毯式的搜救，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找到那个孩子的踪迹。再来一个案例，就是一个年轻女孩和她的妈妈跟爷爷一起出门远足踏青。根据母亲的说法，她的女儿爬上一棵树去欣赏森林的美景的时候，就再也没有从树上下来过了。他们在树下等了好几个小时，呼喊她的名字， 都没有回应，最后才求助。同样，我们到处搜寻，但是也从来没有找到他的踪迹。我们真的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因为他跟他的妈妈还有爷爷都没有看他从树上下来过。这个案件到目前也是无法结案，因为那个年轻女孩到现在还是不见踪影。后来还有几次搜救任务，我独自一个人跟一只搜救犬搜寻，他们一直反复引导我直接走向悬崖，不是丘陵，甚至不是那些比较多岩石的山路，而是直立的陡峭在森林里面会出现的悬崖，光秃秃的，没有任何手可以抓住的支点的地方。这总是让我很困惑，因为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在悬崖的另一边找到失踪者，或者距离搜救犬引领我们的地方有很多公里外会有失踪者。意思就是呢，失踪者他们后来被找到的地方跟他们原来失踪的地方距离非常遥远。我觉得这应该是有个合理的解释，但我现在看来就是想不出个所以然。还有一次，我和另外一名搜救人员合作，我们收到了某个地区有熊出没的报告，而我们正在搜寻一个本来应该在攀岩旅行结束后回家的人。找了很久，我们还不得不做一些高度危险的攀岩动作才能够达到他可能会在的地方。最后呢，我们发现他被困在一个小裂缝里，他的腿断了，情况非常不乐观。他在那里差不多有两天了，他受伤的腿很明显的感染了。经过千辛万苦后，我们终于成功的把他送上直升机，载他去就近的医院。我听其中一个急救人员说，那个人一上直升机后情绪就很不稳定，不断的说他其实状况很好，但是当他爬到那个山顶时，有个男人站在山的最顶端那里。他说那个人身上没有任何攀登的装备，只穿着一件大衣和滑雪裤，还说他走到那个人的面前时试图想和那个人说话，而当那个人转身过来时，他说那个人没有脸，让他吓坏了，他拔腿就跑，最后因为下山的速度太快而摔倒，卡进那个山的悬崖隙缝中。他说他被卡在隙缝中等待援救时，整夜都能听到那个人在下山的声音，还发出一种可怕的尖叫声，像是一种被蒙住嘴但是还在尖叫的声音，持续整晚。每次想到这个故事都让我觉得毛骨悚然，因为那个山区非常的偏僻荒凉，我无法想象在那个山顶上有着一个没有脸的男人。这么多年来，我遇到最可怕的事情之一，就是有一次我们搜救队搜寻到一名与旅行队伍走散的年轻女子。因为搜救犬已经嗅到了她的气味，所以我们拼命在树林里面一直搜救到深夜。当我们找到她时，她曲卷在一个大烂木头下面，她光着脚，鞋子和背包都不在身上，她看起来就像是受到了惊吓。她没有任何明显的外伤，所以我们能够和她一起走回到基地。在回途的路上，这位年轻女子不断地回头看着我们搜救队伍，然后问我们说，为什么那边有一个黑眼睛的大个子一直跟着我们。整个队伍互相对看，因为除了搜救队成员外，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人。我们当时想，或许是因为收到惊吓后她有一些奇怪的症状产生幻觉了。当我们越来越接近基地时，这个年轻女子开始变得越来越烦躁，他一直要我们跟那个有的黑眼睛的大个子说，不要跟他一直做鬼脸。他甚至多次停下来转身对着森林大喊，要大个子离开他，还大喊他不会跟他走，也不会把我们交给他。每次只要队伍速度变缓，我们就开始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从我们四周传来，像是喘息或是咳嗽声，但是是带有节奏而且有规律的咳嗽跟呼吸声，有时像一群昆虫的鸣叫声，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描述这种声音。就当我们快到达目的地时，这个年轻女子突然转向我，她瞪大了她的双眼，碰了碰我的肩膀，说她要我跟你说，请你加快脚步，因为她已经受够了，不想继续盯着你脖上的疤痕了。我的脖子底部确实有一个很小的疤痕，当天我的装备穿得很多，而且我穿着个大外套，照理来说我的疤痕是在我的衣领很下方，不用手拉开我的衣领是看不到我的疤痕的。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女生是怎么看到我脖子上的疤痕，而就在她说完之后， 我听到的那个奇怪咳嗽声在我耳边咳了一声。我着实的被吓出了一身冷汗，我大声喊叫着我自己的队友，叫大家赶快加紧脚步回到基地。当晚我努力的不想让人家看出来我有多恐惧，我真的很庆幸我们赶在那天晚上离开那片树林，真是谢天谢地。我要讲的最后一个故事也可能是我觉得最奇怪的故事，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搜救队 Search and Rescue Team 都是这样的，但在我们的搜救队里，这似乎是一个不成文大家都避开的一个话题。你们也可以去试着问问其他的搜救人员，他们应该会知道我即将说的话。一开始我是被上级告诫说不要谈论这个事，但是现在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几乎在每一个我有参与的搜救过程，在进入深山密林的案例中，我说的是从树林外往内走50到70公里深入森林，我们会在这种大片的树林中找到一个楼梯，就想像你们把你们家的楼梯直接拆下来放在深山老林里面一样。第一次看到时，我就问当时的长官为什么这里会有一座楼梯，当时我的长官只要我别担心，这没什么。接着几次后再莫名看到这个楼梯处在树林里，我都会问前辈，但他们都跟我说了类似的话，要我不要想太多，专心搜救任务。还有几次我想走上去楼梯看看，但立刻被随行的前辈非常强烈的劝退了，要我绝对不要靠近任何一个楼梯。现在当我遇到他们时，我就会忽略他，当作没看到。因为搜救这么多年下来，在森林里面莫名出现一个螺旋形的楼梯，木楼梯，真的是太频繁了。我还有很多故事，如果有人感兴趣可以在板上留言给我，或许我明天会再分享一些。如果有人对这些神出鬼没的楼梯有相同的经历或建议，或者是你们看过他们，请留言告诉我，因为我相信我不是唯一一个看过的。今晚重新登录，看到大家对我PO出的故事引起这么大的反应，是要感到震惊。关于楼梯，有很多人给我很多反馈，我想我会分享更多细节，包括一些故事，这些楼梯的形状、大小、风格还有状况各不同。有些相当破旧，看起来就像是废墟里面拆过来的楼梯，有些看起来像是新的刚盖好的。我曾经看过一组看起来像是来自于灯塔的楼梯，在森林的中央，它的材质是金属的，形状是螺旋的，整个楼梯看起来非常的旧。这些楼梯的高度不是无限往上的，有些楼梯比其他楼梯高，有些则是一般室内的楼梯高。就像我之前说的，想象你家里的楼梯好像有人在荒郊野外中把你家里的楼梯直接拆下来放进森林中一样。我没有任何照片，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要拍照，因为每次遇到这些楼梯时，我都在认真执行任务，而且我也不想冒着失去工作的风险逗留在楼梯附近。未来或许我在遇到的时候可能会拍个照吧，但我无法保证是否能够成功捕捉到楼梯的画面。好的，接下来是新的故事。我收到的搜救任务一大部分以上都是在寻找走失人口，其他则是在急救伤势方面的，例如有人从悬崖上面摔下来受伤，或者是有人被火烧伤。在森林玩火受伤的频率实在是高到你无法想象，主要呢都是那些喝醉酒的年轻朋友们。再来就是有人被动物或昆虫叮伤或蛰伤。我们搜救团队里的凝聚力很高，而且我们成员里面有经验很丰富的老手，他们非常擅长在树林或荒野里面找到失踪者的踪迹，因此我们团队搜救的成功率很高，我也很引以为傲能够在这里服务帮助别人。这也更凸显了那些我们再怎么努力也没有察觉任何踪迹的案例很少发生，但是每次的挫折都让我们的团队极度沮丧。其中特别让我们所有人感到特别难过的一个案例是， 对，我们确实找到了失踪者的踪迹，但这些线索反而带来更多的谜团。有一位年纪稍长的男子，独自一个人在家里附近的森林公园，有一条很完善的小路上面散步。但他的妻子打电话过来说，他的先生在外面已经很多个小时，超过应该回家的时间了，都没有回来。太太说，他先生有癫痫的病史，他担心他或许因为没有服药，在散步的路上癫痫发作了，所以到现在才还没有回来。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有癫痫病史，为什么还是可以独自外出，太太为什么不陪同他一起呢？这样的问题我们是不会问的，因为不管是什么原因，人都已经失踪了，他为什么要独自出游真的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有人失踪了，我们的工作就是找到他们。接到案子后，我们就开始搜救工作。不久后，我们其中的一位老手发现了这个人离开步道的踪迹，我们就聚集在一起，跟随着前辈的脚步，分散展开扇形的搜寻阵容，以确保我们覆盖了最大的面积。突然，无线电传来一个呼叫，要求我们都返回以前辈为主的中央集合位置。通常这就是意味着我们已经找到了受伤的失踪者，需要一个完善的团队来协助把他安全带回基地。我们都前往前辈的位置集合，前辈就站在一个树的底部，双手扶着头，好像不知所措。我问我的朋友发生什么事的时候，他便往那棵树上面指。我几乎不敢相信我所看到的，有一根登山拐杖就悬挂在至少15公尺高的树枝上，拐杖的手柄旁的小袋子已经被缠绕在树枝上面，就这么样的悬挂着。这个年长的男子不可能把那个拐杖甩到这么高，因为就算是我也丢不到那么高，而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其他显示他还在附近的踪迹。我们往树上大喊，但很显然是没有人在树上的。接着我们整个团队就陷入了迷思，困惑不解。我们继续在寻找这个人，但是我们始终还是没有找到他。我们甚至出动了我们的搜救犬，但搜救犬在还没有到这个树之前就失去了这位年长男子的气味。最终我们的搜救行动被取消了，因为时间拉长了，而且我们还有其他新的搜救案子要处理，而且在某一个程度上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那个人的妻子每天打来问我说，我们是否有找到她的丈夫，听到她每次变得越来越绝望，真的是令人心碎。我不确定为什么这个案子特别令人沮丧，但我想可能是因为它的不可思议性吧。这个案子引发我们很多搜救队员里面百思不解的问题，例如这个家伙他的拐杖是怎么到那里去的，是不是有人杀了他，然后故意把他的拐杖丢到高树上面，像是一种奇怪的战利品展示。我们实在是尽了全力去找他，但这一系列不合理的线索就像是一种嘲弄，把我们当傻子一样耍得团团转。这是几年前的事了，到现在我们的团队偶尔还是会谈起这个案子。失踪孩子的案例是最令人心碎的，无论他们失踪的状况如何，我们接到孩子的案例总是害怕找到已故的孩子。虽然这类的案子不常见，但确实发生过。我来分享一个我亲眼目睹的，到现在也还一直在想的案件。一位母亲和她的三个孩子在一个有小湖的公园地方野餐，其中一个是6岁，一个是5岁，一个是3岁。三个孩子都一直很密切地跟着她。根据妈妈的说法，她从未让孩子离开她的视线，她也没有在附近看到有任何其他人。当他们野餐完，她收拾好他们的东西，开始往停车场方向走去时，事情发生了。从停车场到这个湖大约只有1公里的距离，这途中只有一条非常清晰的道路。从停车场到这个湖大约只有一公里的距离，这途中只有一条非常清晰的步道。所以呢，从停车场到湖边这里几乎不可能迷路，除非你像个笨蛋一样故意离开那条很清晰的步道。当他的孩子走在他的前面时，他突然听到很大的跑步声，好像有人从他的身后跑向他，于是他转身过去看，大约4秒钟的时间，他什么都没有看到。当他转身回来时，他5岁大的儿子就已经消失了。他一开始以为他5岁的儿子可能是离开步道走去旁边尿尿，他问他其他2个孩子哥哥去哪了， 他两个孩子都告诉他，有个有张可怕脸孔的大男人从他们旁边的树林中走了出来，拉着哥哥的手带他走进了森林。留下来的两个孩子似乎并不害怕，事实上他后来说，看起来这两个孩子像是被下了麻药，因为他们的精神有点恍惚，所以当时他实在是吓坏了，开始疯狂搜寻他的孩子。他尖叫着他的名字，他说有一次他觉得好听到他的五岁孩子的声音大声回应了他，但后来很显然他不能盲目地跑进去树林里去找他，因为他身旁还有两个孩子。于是他打电话给警察，警方也立刻派我们出动，我们团队开始寻找他。在这个搜寻过程中横跨十几公里，我们一直没有找到这个孩子的任何踪迹，搜救犬也无法嗅到任何气味，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衣物损坏的树丛，或者是任何显示这个孩子在附近的迹象。当然我们团队有一段时间对于这位母亲抱持很怀疑的态度，或许他在自导自演，但很显然的，这位母亲完全被这件事情摧毁，伤心欲绝。我们寻找这个孩子好几个星期，这中间也有很多志愿者加入我们的团队，进入森林协助我们一起搜救他，但最终搜救还是停顿了下来，因为我们不得不继续其他的任务，而那些志工则是继续协助那位母亲不断的搜寻。有一天我们收到无线电的报告，告诉我们他们发现了一具残骸，需要我们的协助把残骸取出来。他们告诉我位置后，我们都不敢相信，而且认为肯定是其他的孩子，但当我们到目的地时，果然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孩子的残骸。这个地方离原本这个五岁孩子失踪的地方差了35公里。自从我们找到他以来，我一直试图想搞清楚这个孩子是如何自己爬到那里了。找到他的那位义工说，他只是绕到他觉得最不可能的地方来搜寻一下，碰碰运气，毕竟就近的地区他已经走了很多遍了。当他来到一个高大的岩坡底部时，爬到一半他看到一个东西，于是他透过他的望远镜看去，果然他看到塞在岩石的一个小洞口，他认出了那个孩子的衣服颜色，于是他立刻就知道那个就是失踪的男孩。我们花了将近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经过特殊攀岩人员的协助，才能将他的残骸取下。我们都不相信我们看到的，因为这不仅仅是离他失踪的地方有30多公里之远，而且他是不可能自己爬上这个危险的斜坡。即使对于我们经验十足有专业攀爬的装备的人来说也是很难，一个五岁男孩是不可能有办法爬到那里的，对此我是非常肯定。这个孩子身上没有一点伤痕，他的鞋子不见了，但他的脚上面没有任何的伤痕或是一丝污垢，所以这不像是被其他的动物拖上去的。从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来说，他死亡的时间并不长，但从他失踪后到我们找到他时，他已经在荒郊野外待了一个多月，但看起来他死亡的时间最多也只有一两天。整件事情很不可思议，也是我参与过最令人不安的案件之一。我们后来得知，验尸官也说很确定这个孩子是暴露在外而冻死的，而死亡时间只有两天，没有任何其他嫌疑人，也没有答案。直到今天，这仍然是我见过最奇怪的案件之一。太恐怖了吧。我们来休息一下，缓和情绪，我们来聊聊电影吧。介绍的第一部电影呢，就是 A Quiet Place Day One。 那这已经是 Quiet Place 的系列电影的第三部电影了，这是个世界末日外星人入侵的科幻类片子。那这个电影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第一集跟第二集，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看。第一集的时候第一集它是在2018年就已经上映了，那其实大概就是在讲说外星人已经入侵在到地球了，然后因为外星人呢，他们看不见，他们是靠声音去找出人类的位置，然后杀掉人类。所以呢为什么这电影就叫 Quiet Place？ 所以大家呢 地球上的我们人类都要很安静很安静的行走，也不能交谈。然后第一集第二集 很推荐大家去看，因为你会知道就是在这种应该是末日来临的时候，那你又不能发出声音，你要怎么样跟你的家人的亲人的朋友一起逃难。那现在这个是 A Quiet Place Day One， 是入侵日，他把时间拉回了，就是因为第一集第二集就是外星人已经在地球上了，那第三集第三个这个推出来是它是赚钱的电影，等于是说把时间推到就是当外星人入侵地球的那一天。那我很期待这部电影，是因为我想要知道说到底那一天的发生什么事。因为第一集跟第二集电影开始的时候，都地球都已经被侵略的差不多了，很多地方都已经很破旧，然后都市都已经被抛弃，大家都已经全部散开了，而且一半以上的人类都已经被外星人消灭了。所以我很期待说看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入侵的状态让这些外星人占领了我们地球。那这个 Quiet Place Day One 呢，我很推荐它，是因为它电影拍摄的不是让大家觉得说啊，我就是那个拯救，当然那种我当那种救世主拯救的主角那种感觉很好，但是他这个是让大家很贴近，就是导演他拍的很好，让人家觉得说你是很身临其境，今天要是真的外星人来侵略地球或怎么样，我跟我的家人要怎么样逃，让你觉得说啊，我也会这样子反应，我应该这样子哦。男主角女主角是这样用机智的来保护他的家人，所以他用身临其境的方式在拍摄。好好活着这件事情就是在 Quiet Place 里面是很重要的。那这个片子呢，我已经看到这边写说是2024年6月28号即将上映，在这边跟大家推荐 Quiet Place Day One 境界入侵日。接下来跟大家推荐的这部电影我已经看过了，在 Netflix 上面已经在2月2号已经上映了，我是两个礼拜前看的吧，非常非常好看，出乎意料的好看。我从小到大就是很喜欢看rom-com 的，就是浪漫爱情喜剧的人，不管是电视剧还是说电影，尤其是电影，我是会有反复从一直看一直看的人。好，那现在跟大家推荐这部电影叫做是 Anyone But You，中文的翻译的名字叫爱爱爱上你。那主演的人呢是 Sydney Sweeney 跟 Glenn Powell， 这两个应该是算是从去年到今年男生已经不是新生代，但这个女生是新生代的演员，然后有很多很多作品在这两年都一直推出。那这两个人的在这部电影上面合作出来火花让我觉得很讶异，因为其实男的帅女的美是一定要的啦，但是就是我觉得说浪漫爱情喜剧已经不会有更多让你意想不到的剧情，但是这个剧情写得挺巧妙的。他这个爱爱爱上你，他是在叙述一对男主角叫 Ben， 然后女主角叫 B， 然后他们在一夜情之后呢，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爱其实两个人都还是很爱着对方，但是我觉得可能时间的关系以及当初他们两个人都还是有爱面子的问题，但是也是因为他们是在一夜情之后就不欢而散了，但是呢又很巧妙的在一个婚礼上面又巧遇，然后在这个婚礼上面呢就真的发生很多很有趣的事情，他们在上面你死我活的要吵架，然后就是这整个过程让我觉得好多好多桥段都安排得非常好。应该说女主角的妹妹的婚礼，他们呢决定呢先携手合作，那先在这边卖个关子，大家去看一下这个浪漫爱情故事爱爱爱上你们就知道。我觉得看完之后让人家充满了满满的幸福感，就觉得哦，再次恋爱吧，让我觉得人生充满了希望。然后就我每次看完很好看的浪漫爱情喜剧就觉得说我是不是又在发情了非常非常推荐这个 Anyone But You， 就是爱爱爱上你，已经在 Netflix 上面了，大家可以就是直接打开电视就可以看了。最后要跟大家推荐呢，就是现在在美国几乎已经宣传到爆的这个特技玩家的 Fall Guy， 就是现在我每次一转到什么Late Night Show 啊，哪里就是 Emily Blunt 跟 Ryan Gosling 他们就一直在疯狂的跑宣传，就宣传他们这个新片特技玩家。那去年的时候呢，去年暑假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去年暑假是那个 Oppenheimer 跟那个 Barbie 出来的，就是奥本海默跟Barbie 在 同一个周末上演。那 Ryan Gosling 就是演 Barbie 的肯嘛， right？ 然后呢 Emily Blunt 就是他是演那个奥本海默里面的他的那个老婆，所以他们去年在那个暑假的时候票房上面厮杀，但是今年呢即将要暑假的时候，他们现在推出这个片子 The Fall Guy 特技玩家，他们反而是在这部片子里面合作 Ryan Gosling 跟 Emily Blunt。 他其实在叙述这个行业的每一个特技演员一样，就是常常被炸飞呀、啊、碾压呀、啊、破窗而出啊，从高处啊落下来啊，全部都是为了要娱乐观众。然后这部电影是由子弹列车的导演他操刀的。那现在呢这个 Ryan Gosling 他就是当那个特技演员嘛，那他因为呢就是做了这么多特技，他意外的受伤，他几乎到被迫无法从事任何的特技表演。那这个电影就是在说他这个劳工阶级的这个特技演员英雄是要怎么样呢？在这个电影里面，他上面写大纲是说要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已经失踪的电影明星，还要破解一个阴谋论，同时间他还要很用力的把追回来他一生的挚爱的芳心，就是 Emily Blunt。 这整个片子的整个听起来就感觉主角非常的忙，我就觉得说这个题材还蛮新颖的，我也还蛮推荐大家一起去看。好，那这部电影呢特技玩家的 Fall Guy 已经在4月26号的时候上映了，很推荐给大家哟。开始进入搜救团队时，我还是一名实习生。我最初的工作之一是寻找一个4岁的男孩，他与他的母亲走散了。这是一个我们知道我们会找到他的案例，因为搜救犬很早就已经跟踪到了他强烈的气味，而且我们看到很清晰的线索显示这个孩童就在这个地方。最终我们在一个蓝莓草丛中找到了他，距离他最后失踪的地方大约1公里，这个孩子甚至没有意识到他走了那么远。最后还是我们一个老手前辈把他带回来的，还好因为前辈在，因为我实在是不擅长带孩子。当我和我当时的队长返回时，他决定带我绕路，向我展示一些他们经常找到失踪人员的热点之一。这个森林是一个有很自然的低地式山区，步道还算热门，通常来登山的人们呢都会沿着山下移动，因为顺着地势很容易就形成一条很好走的路径。我们走了几公里，大约1个小时左右就到了。当我们在四处走动时，他指出过去他曾经找到过人的地方。让我印象深刻的地区，距离主要停车场约15公里远，这中间是有一个捷径可以让我们更快到达停车场，但是我们那时候队长没有带我那样走。而当时我看到山路的形状很不自然，因为那是完全笔直的路线。如果你常常接触大自然，你们应该都会知道大自然是很少制造直线的，通常都是不规则的曲线道路。于是我跟队长提出了这一点，但他什么都没有说，他只是留在后面让我自己走过去查看。那个时候我离队长大概只有6公尺那么远，我走过去后，我脖子后面的毛发都竖了起来。我看到了一个楼梯，就在这个树林里，就是这么一个普通的楼梯，还铺有米色的地毯，大约有10个阶梯那么高，但是它不是在房子里，而是在这片树林中。楼梯侧边没有地毯，我还可以看到它是由什么木头做的，就像是你在玩线上游戏，然后突然网路不稳，你的画面就变成乱码，就像是你在游戏里面的树林有个房子，但是没有下载完成，只有下载到房子里面的楼梯。我站在那里，我的大脑完全无法合理化我眼中的画面。这时我的队长就站在我旁边，他就站在我旁边而已，看着他好像这画面没什么的。我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只是笑了笑说，习惯吧，新手，你以后会常看到他们的。我一开始靠近楼梯时，他用力地抓住我说，我要是你我不会这么做的。他的语气是轻松的， 但他握住我的手的力量很大。你会经常看到他们的，但不要靠近他们，不要触摸他们，更不要走上去，就当他们不存在。我后来问了队长关于楼梯的事情，但是他看着我的方式就像是在告诉我不要再问了。而有关于楼梯的这个话题，在接下来我的新生训练过程中也就再也没有提起了。不过带我入行的队长是对的，我每收到五个搜救任务当中，我就会碰到一组楼梯。有时候他们距离一般步道很近，大约4到6公里内，有时候他们则是在很偏僻的地方，离一般步道大概有40到50公里远。这些楼梯他们通常状况良好，但有些时候他们看起来已经在那里很久了，各式各样的，各种不同的大小。我见过最大的看起来像是来自于世纪豪宅大厦，至少有20公尺宽、40公尺高的阶梯。我试图和其他队员讨论这个事情，但他们给我的回答都和第一个队长一样，这很正常的，别担心，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但不要靠近他们或走上去。一直到现在，当有新的实习生问我这个问题时，我变成也给他们同样的答案，因为我还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得到一些关于这些楼梯的合理解释。楼梯。接下来分享这个故事，不算是毛骨悚然的故事，应该算是一个令人伤心的故事。一名年轻的男子在冬天时候走失了，实际上那个时候应该是不会有人走到那么远，因为冬天的时候我们会关闭很多小道，但有些步道是全年开放的。我们搜救团队已经尽力的搜寻他了，但我们知道应该是要等到春天来时才能够找到他，因为整座山都被大雪覆盖了，真的是寸步难行。果然当回温时，第一次大规模的解冻开始的时候，有另外一名游客回报他发现了一具尸体，就在一棵树的底部，在一堆刚融化的雪中，我们找到了他。我立刻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大多数在山上滑过雪、滑过雪板的人都应该知道，当下雪时，雪在树枝下的区域不会凝聚的那么厚，通常在冷杉树上最常见，因为这些树属于伞状型，而树枝分布的关系，下雪时你会在树的底部看到一些空间，填满了比较蓬松的粉状雪、空气还有树枝，我们称它叫做树井。在白茫茫的雪中，它们真的是很难被察觉。我们的营队总部欢迎大厅放置了很多巨大的标志，告诉游客这些隐形般的树井它们有多危险，但每年当我们遇到异常多雪的时候，总是会有人去忽略这些警告标志，而使得我们在春天来临后才会发现这些悲剧。我最好的猜测是，这个年轻人他徒步旅行时可能累了，或者是走到一半脚抽筋了，随便找个树底下坐下来，全然不知那里有个树井，因此他就掉了进去。掉进去之后，他的脚因此被困住了，周围的雪就坍塌在他身上，他无法自救，因此窒息而死。这种状况被称为雪中浸泡窒息，通常在非常深的雪中会发生。而这个男子被找到的时候，他是悬挂在空中，可想而知，在寒冬中他一时被困住不是很快死去的，雪会在他身旁慢慢囤积，到最后无法挣脱。这过程漫长到我无法想象他临终时的无助。我有很多朋友想知道我在任务当中是否见过山羊人 Goatman。 不幸的是，或者幸运的是，我从来没有遇过所谓上半身像山羊，下半身却是两条人腿的山羊人。但有一次我确实遇到了类似灵异诡异的状态，但我不确定是不是应该把它归类于接触到山羊人。我们接到一个通报说，有一名年长的妇女在小径上面昏倒了，需要我们的协助回到营队大厅。我们快速抵达她所在的地方，她的先生则在一旁非常的担心。她的先生告诉我们，她当时很正常的走在步道上，身后就突然传来她妻子的尖叫声，于是她立刻跑过去找她。找到她时，她已经昏倒在步道上。我们将她放在担架上面扛她下山到我们营队中心时，他突然醒来并再次尖叫。我请他试图冷静下来，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他在等待他丈夫时突然听到一个非常奇怪的声音，他说听起来有点像猫的声音，但有点奇怪。他想搞清楚状况，于是往前走了一点， 想更清楚地听到那个声音，因为那个声音听起来好像越来越近了。当声音越靠近时，他越不安。他说，那不是猫，是一个男人，一遍又一遍地说喵喵。但怎么可能是一个男人？不可能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男人发出那样的声音，那样的叫声，还是嗡嗡声，太可怕了。他越来越靠近，但是我看不到他，我只听得到他。他越来越靠近，声音越大声，我越害怕。最后，我记得是一个黑影从树丛中走出来，我还没有反应的时候，我就昏倒。我对于有个人在该死的树林当中喃喃自语或发出喵喵的声音有点困惑，所以当我们下山后，我告诉我队长说，我要再回去搜寻一下那个地区，看看我是否能够找到任何东西。我队长同意了，我便带着无线电徒步走到他昏倒的那个地方。我没有看到任何人，于是我继续走了大约半公里。那时天色已经接近黄昏了，我并不想独自一个人在夜晚外出，所以我跟我自己说，应该没什么，明天一早再回来看仔细一点吧。但当我往回走的时候，我开始听到远处有声音。我停下来大喊，附近有人的话就出来。那个声音没有靠近或变大，但听起来确实像一个男人以非常奇怪平淡的语调说着喵喵。我知道这听起来有些滑稽，但我很确定是那个怪声。我往我认为声音来源的地方前进，它有点偏离步道，而且我好像永远无法靠近那个声音，因为我发现那个声音是来自于树林的四面八方，嗡嗡作响。因为天实在是要黑了，我必须快步回到营队中心。在我加速离开的时候，那个声音也就渐渐消失了。那次之后，我没有收到任何有关这诡异声音的类似报告。即使我隔几天再回到那个地区，我也没有再听到那个男人的叫声了。为了让自己感到合理，我跟我自己说，可能是有些无聊的孩子躲在那里恶作剧，但我不得不承认，这是我亲身体验过最吊诡的事情。是山羊人的叫声吗？是吗？我真的也无从调查。天哪，山羊人耶。不好意思，这篇文章写着写着，不知不觉就变成一大串文字。对此我感到抱歉，我原本想讲我在队上的朋友告诉我的那些故事，他确实有些好故事，所以我想我在明天晚上会发布我朋友的那些故事，以及我还有一些故事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不是故意要吊你们的胃口，我知道你们想听更多故事，等我整理好，我明天尽可能的把它们写出来，做成一个长篇的帖子。我也会去联系一些有相关经验的人，谢谢你们的耐心。我来整理一下，现在是有森林中的楼梯、山羊人，然后失踪者，他们失踪的地方跟后来找他们的地方就是差很远，或者是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自己爬到那个地方，都是很诡异的地方。其实现在都会想说，我以后到底要到哪里养老？我曾经想过说，好，那我们就是在森林里面有个小木屋，或者是海边。我一直都比较倾向海边。那听完这些故事之后，我觉得应该还是喜欢海边吧。但有一阵子有很多海啸的新闻，让我觉得说，好像海边也不是这么的安全，感觉山区好像不是很安全。天哪，所以养老应该还是在都市，都市里面还是会有外星人啊。好，再次感谢大家对我的故事有这么大量的回应，谢谢大家。那在这里呢，我是真的不能够分开回复每一个人的留言，所以我只能回答一些常见的问题。我会尽可能写出我所想到的所有故事，所以我朋友的故事之外，我想我不可能再做别的更新了。那我就先回答一些你们常问的问题吧。好，我发现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有， 我工作确切的地点，真是抱歉，我无法提供我工作的确切地点。如果我分享太多细节，提到这些事情，可能会让我陷入很大的麻烦，或者是会被解雇，所以我会避开谈论太多有关于工作的所在地，请你们见谅。我可以说的是，我在美国。我们这里拥有一大片的地区，是有着数百公里的茂密森林，还有一座山脉跟几个湖泊。这不就是所有的北美，好像每个地方，只要你森林的地方不都是有山脉跟湖泊那内？好，没关系，就在美国。关于楼梯，还是有很多人对楼梯有感到很大的兴趣。我有个朋友的故事，我觉得你们会觉得很有趣，我会在这次的更新的最后讨论这个楼梯。至于我是否考虑向我的上级追问有关于楼梯方面的问题，我曾经考虑过，但我实在是不想冒风险失去我的工作。不过我的前一任队长现在已经没有在担任搜救人员了，或许他会愿意跟我谈谈有关楼梯的话题，我将在本周晚些时候找他谈谈。跟他谈完后，我就会把他给我的意见跟大家分享。还有想要成为一些搜救人员的你们，要我给一些入行的建议，我认为我能给的最好建议就是，你们可以联系当地的领务局办公室，看他们有没有培训的课程，或者是了解他们的部门有什么专业的证照或者是资格要求，直接往你当地的需求努力就行了。我从事这个工作已经有很多年了，一开始我是以义工的方式参与搜救任务，或许这也是一个方式，这真的是一份很棒的工作。偶尔呢，虽然会有一些很难过的案件发生，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做其他任何工作。好，接下来要分享故事了。老实说，我真不知道我怎么会忘记这个故事，但这绝对是最可怕的。作为一个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树林里度过的人，自己一个人独自在荒郊野外搜寻已经是变成习以为常的事情了，所以往往会有恐怖的事情发生时，我们就会试着忘记它，继续往前专心想着任务。直到今天为止，这是一件让我真正有考虑过是否要换掉这份工作的事情。我不太喜欢讨论这件事，但我会尽力回忆起来的。我还记得这是个发生在春天尾端的时候，一个很典型的走失儿童案例。一个4岁女孩从她与家人的营地里面走丢了，失踪了约2个小时，她的父母非常的惊慌和绝望。他告诉我们，大多数父母都会说同样的话，就是我们的孩子不会自己乱走的，他一向很乖巧，待在我们身边，从来不会抛下我们乱跑的。搜寻任务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按照标准的搜寻形式分散开来，我和我一个好朋友组一队，我们一边搜寻一边交谈。我知道这听起来有些冷酷，但是当你做这个行业久了，你确实会变得麻木，而且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你必须要学会麻木才可以做好这份工作。我们搜寻了大约2个小时，走得比我们认为他可能去的地方还要远。当我们从一个小山谷出来的时候，我们两个都突然停下来，我们不敢动，互相看着对方，因为我们有种像我们在飞机上突然机舱开始施压的感觉。我的耳朵开始耳鸣，身体仿佛感觉我们向下坠落了20公尺的感觉。接着我问我的队友是否也有同样的感觉，但在我开口之前，我们就听到了我一生中听过最大的声音。这个声音像是一列火车直接从我们身旁经过，但是它来自每个方向，上下左右。我眼看着我的队友张大了嘴巴对我喊话，但是我什么都听不到，因为这个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实在是太大声了。可想而知，我们四处张望，真的是吓坏了，试图找出这个声音的来源，但是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当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山崩土石流，但我们附近没有悬崖，即使有这么大的山崩地裂，我们现在也应该被撞死了。声音继续不断的传来，我们看着彼此试着互相大喊，但即使我们就在彼此的身旁，我们还是听不到彼此的声音，只能听到这个轰轰的巨响，然后它就突然停止了，就像有人按下音响开关关掉一样。我们两个就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慢慢的树林中正常的声音恢复了。他问我刚才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也只能耸了耸肩试图冷静。 我打开了无线电，问其他人是否听到有如世界末日般的巨响，但我们小队其他人什么都没有听到，即使我们都在听得到彼此呼喊的范围声内，他们什么都没有听到，而我和我的朋友只能故作镇定继续前进。大约一小时后，我们所有人都通过无线电确认没有人找到那个小女孩。大多数情况下，在天黑后我们是不会继续搜寻的，但由于我们没有找到任何一丝线索，所以我们决定继续搜寻。我和我朋友保持非常紧密的距离，每隔几分钟我们就会呼喊小女孩的名字。此时我非常希望我们能够找到她，虽然我有说过我不知道怎么跟孩子相处，但想到小朋友独自一个人在黑暗的森林当中，真的是令人感到不安。树林在白天对孩子们来说已经够吓人了，更别说是在夜晚了。我们一直搜寻到晚上12点，但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他的踪迹，于是我们决定掉头回到集合点。当我们走到大约一半时，我的队友停下来，他把手电筒照向了我们右边一个非常浓密的枯树林。我问他是否听到了什么，他只要我安静听一听，我就安静下来的专心听。我听到了像是一个孩子哭泣的声音，我们接着都呼喊着那个女孩的名字，看那个哭声是否会对我们有回应。但这个非常微弱的哭声只是继续哭着。我们朝着这个枯树林的方向前进，绕过去一遍又一遍地呼喊她的名字。随着我们靠近哭声的地方，我开始感到肚子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跟我的队友说我有点不舒服，他也告诉我他有同样的感觉，但我们都不清楚是什么让我们的身体不舒服。我们两个停在原地再次呼喊那个女孩的名字。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突然发觉那个哭声像是在循环播放，每次都是同样的小小啜泣声，然后哭声，然后再安静的哽咽声，一遍又一遍的重复，每一次都完全一样。就这样我们两个什么都没说，默契很好的开始一起奔跑。这是我唯一一次失去冷静的时刻，因为这太令人毛骨悚然了。当我们回到集合点时，我们问其他人是否听到了什么奇怪的声音，但所有人都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至于那个小女孩，我们也从未找到她的踪迹。我们搜救队还是有在留意着她，还有所有我们从来没有找过到的人，但坦白说，我觉得我们永远也找不到她了。我有个好朋友，跟我一样也是一名搜救人员，他做这份工作大概有7年的时间了。他大学3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协助搜救，当他第一次遇到这些楼梯的时候，他跟我有非常类似的经历。他当时的队长告诉他的是几乎和我被告知的一模一样，那就是绝对不要靠近，不要触摸和不要走上去。在他从事搜救工作的第一年里，他乖乖地遵循这些原则，但很显然的，他的好奇心战胜了他。有一次任务中，他离开队伍去查看一下一组楼梯。他说这组楼梯大约在一条20公里远的小路旁边，有一名10岁的小女孩在那里失踪了，这个搜救犬正在搜寻那个小女孩的气味，感觉已经快找到了。他跟我说，当他看到那一组楼梯在他左侧时，他就独自一个人刻意放慢脚步，落后在主要的小组后方。他说这组楼梯看起来像是来自一栋新房子，因为楼梯上有铺着一尘不染的白色地毯。当他靠近楼梯时，他没有察觉任何异状，也没有听到奇怪的声音。他原本以为会发生一些什么非自然的事情，比如说耳朵流血或者是昏倒，但当他走到楼梯旁边时候，并没有感觉到任何事情。唯一奇怪的是，这个楼梯上面没有丝毫的污垢，没有泥土，没有树叶，没有灰尘或其他任何东西。在楼梯的周围也看不到任何动物或昆虫的痕迹，这让他感觉到奇怪，感觉森林中的生物都在避开这组楼梯。更奇妙的是，这组楼梯位于森林中相对光秃的地区。他碰了碰楼梯，除了那种新地毯会有的黏黏的触感之外，他什么也没感觉到。同时他也一直在确认他的无线电是打开而且是有讯号的。接着他慢慢地爬上楼梯，他说这让他开始感到害怕，因为听了很多有关于这些楼梯的传言，他不确定走上去会发生什么事情。走到一半的时候，他还有闪过念头，他 他期望他或许会被传送到另外一个世界，或者有个不明飞行物会突然降下来带他走。当他顺利到达楼梯顶部时候，他还站在那边四处张望。他说他站在最高的台阶上时间越久，他就觉得自己越像是做了一件非常非常错误的事情。他形容那个感觉就像是你进入一个你不该进入的秘密基地，就好像有人随时会来逮捕你，或者在任何的时候有人从你身后会袭击你。他试着不去理会这种格格不入的感觉，但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这时他意识到他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了，森林的声音消失了，他听不到自己的呼吸，就像是一个奇怪而可怕的耳鸣。森林的声音消失了，他听不到自己的呼吸，接着就是一阵很可怕的耳鸣声。他压抑的这个感觉快速地爬下楼梯，然后重新地加入搜寻队伍。他加入队伍后就没有提及他刚刚曾经爬上楼梯的这件事情。但是他说最奇怪的部分是在任务结束后，搜寻当天结束后，带他的队长在营队中心等着他，并在他离开前把他带进一个房间，逼迫他走到角落。他的队长看起来愤怒极了，直接对他说，你上去了对吧？我朋友说他的队长问他的不是一个问题，而是直接的控诉。他问他的队长怎么知道他上去了，队长只是摇了摇头说，因为我们没有找到那个女孩，搜救犬突然就找不到她的气味了。我朋友问，失去女孩的气味跟她走上楼梯有什么关系？队长只问她在楼梯上待了多久。我的朋友说不超过一分钟。接着队长就给她一个很可怕几乎是死气沉沉的眼神，告诉她如果她未来再走上任何楼梯，她就会立刻被解雇。讲完队长就离开了。我那个朋友从那次之后就不敢再挑战任何有关楼梯的事情了。天哪，这一系列 No Sleep 的文章真的是，我这就是那种我听起来真的是很恐怖，但是越恐怖就越情不自禁的会一直在读下去，你知道吗？那这个是原 po 他原本只想分享差不多 part 1 part 2， 这个是 part 3的中间一点点。我已经其实这中间有很多故事，我已经真的是太恐怖的一些故事我已经删除了，根本就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这些故事，因为绝对不可能是这个人编出来。他在写故事的这些细节绝对是这件事情真的发生过，但是没有任何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我原本准备更多，但是节目时间关系不知道你们想不想再听有关于楼梯的森林里面的突然有一个很突兀的楼梯处在那里的故事。然后我在这方面也在搜寻了一些这些照片，然后这集上面会把它 po 上去。但是越是搜寻越觉得说这些东西真的是太不寻常了，是不是不要再继续搜寻下去研究这些urban legend 这些都市传说啊。但是我可能我是双子座，这个好奇心就是很强大啊。如果你们想听的话，我下集再分享。有找到很多前辈们，就是有更多他们有跟这些楼梯，像这个他这个队友真的是该死的，怎么会想要走上去啊？因为这后面还有更多更可怕关于楼梯的故事，如果你们想听，我下集就会讲。好，那现在呢，大家可以去喝个水，吃个饭，喝杯咖啡压压惊。那这就是这一集啊 ，Linda 的美国时间，非常的惊悚，非常的恐怖。如果下集大家还想听这些很另类的故事的话，再留言跟我说。好，那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咯，拜。